过去我曾经分享了，跟弟兄姊妹分享了四次，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记载，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为什么？因为门徒胆怯、疑惑、糊涂、忧虑。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这是当年的门徒，也是今天我们信心增长的四只拦路虎。与此相反，耶稣说人有信心，在圣经中却不多，特别是说人有大信心，那就很少。一共说了几次？只有两次。一次是我上次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耶稣夸奖那位百夫长的大信心；还有一次就是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夸奖这位迦南妇人的大信心。令人惊讶的是，被门徒记载下来这两个得到耶稣夸奖大信心的人，都不是耶稣朝夕相处、每天领受耶稣训诲的门徒，甚至也不是周围这些继承了这个神的律法啊，这些以色列人努力遵行律法的选民，而是外邦人。正如耶稣自己在夸奖这个百夫长大信心以后，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啊，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大家奇怪吗？圣灵漠视门徒，把这两件可以说是他们自己也是以色列人的好像是家丑记载下来，并且还要公之于世流传后世，到底是为什么？我想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以后，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只要听耶稣的话，相信耶稣，人人就能得到耶稣应许的永生。只要遵耶稣的话，付出代价，人人就能有耶稣夸奖的大信心。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福气。这两个被耶稣夸奖大信心的人都是外邦人，但是差别还是很大。百夫长是统治以色列人的罗马人，并且是个高贵的百夫长。另外一个呢，却是被以色列人征服的迦南人，看不起的迦南人，并且是低下的妇女，完全两个极端。虽然他们外面的差别非常大，但是他们内心有一样共同的东西，有一样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对耶稣的大信心。正是这个宝贵的信心，让他们两个人被记载在宝贵的圣经里面，流传下来，成为我们千千万万人的祝福，也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是我们要好好来思想和学习的。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只能把神的话送进人的耳朵，但是只有圣灵能把神的话送进人的心里。所以现在我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请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主啊，帮助我。他回答，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众弟兄姊妹打开你的话语读了听了， 祈求真理的圣灵现在来把它解开，送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增加我们的信心，来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先来看一章我们今天要来学习这段经文的这个背景的一个地图啊。这个左边这张小地图呢，是加利利海周遭耶稣所行的一些事迹啊，特别神迹。这个八号是在伯赛大行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十二号是行的这个七饼几条鱼的吃饱的这个大神迹。那么在这个两次大神迹之间，就是右边这张地图这个绿色的十一号这一大圈所代表的呢，是耶稣在这两次神迹之间的一次旅程，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耶稣从加利利出发，带着门徒到了推罗西顿，然后往东到叙利亚境内，然后往南下来，经过底加波里，然后绕回加利利，绕了一大圈。在这一大圈里面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这是圣经记录下来耶稣三年多的时间，三年多施工里面行程最长的一次，有几百里路之长。那么在当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第二，耶稣所经的地方差不多都是外邦人的地方。第三，虽然路程长时间久，但是在圣经中留下来的记载却非常少，只有短短的马太福音里面九章九节圣经和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八节圣经，并且都是关于这位迦南妇人的事迹，此外再没有其他事迹留下来。弟兄姊妹，你不感到奇怪吗？耶稣说，我们刚才念过，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么为什么耶稣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精力，千辛万苦的去到外邦人的地方？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只留下了这位悲惨的妇女和她的女儿的事迹？更重要，最重要的，也就是耶稣为什么说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是大信心？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我自己的四点领受。第一点，这位迦南妇人是一位遵从神的主权的人，她不只是称耶稣为主，并且承认耶稣是耶和华应许的弥赛亚救世主。第二，这个妇人她认识自己的污秽本相，可怜本相，遵从耶稣为主和认识自己污秽可怜的本相，可以说是一体两面，是不可分割的，今天仍然如此。第三，他不灰心的祈求。最后，我们要来看，来思想，为什么耶稣说这位妇人的信心是大的？看看他的实际行动和他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先来思想第一点：遵从神的主权，遵从神的主权。他不只是称耶稣为主，遵从神的主权。这个迦南妇人呢，对耶稣呢用了两个称呼，第一个称呼主啊，那么这个主啊，我们以前也多次讨论过啊，在圣经中，新约圣经中用了700多次，在奴隶社会当中，这是个非常分量非常重。非常重的字，那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字。那么有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和这个学者巴克莱，他说过这句话，他 他说当一个人称耶稣为主的时候，他把耶稣与君王上帝相比，他把耶稣放在一生中最崇高的地位，他在耶稣面前保证绝对的服从，虔诚的敬拜。称耶稣为主是把耶稣放在独特的地位上，因此做一个基督徒，第一就是必须把耶稣放在独特的首位。弟兄姊妹，我们是这样吗？你一天称呼主有几次？称呼耶稣为主有几次？我想一般来说恐怕至少三次，因为一天至少一日三餐。但是如果像今天在我们刚才唱诗的一首诗里面，恐怕我们称呼主就不知道有多少次，很难计算。但是每次我们称主的时候，我们想到他的意义吗？想到他的分量了吗？我们是心口合一的尊主为大吗？我们的言行表现出了我们是以尊耶稣为主吗？尊神为主吗？很惭愧，我自己就多有亏欠，特别是在自己的家人面前，自己的这个老我，自己的旧人，我想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在亲人面前特别容易耻辱敞开暴露出来，老我最容易跑露出来，原形毕露。所以我也常常是想发一发，就摆一摆我一家之主的威风，忘了耶稣才是我家之主，耶稣才是我们人人的主，耶稣才是我们时时刻刻的主。所以常常脾气暴躁，伤害了亲人。今天我的太太和孩子们也在这儿，我要向你们，我要向求神赦免，要求你们的宽恕，要弟兄姊妹过去我对你们的亏欠也请你们宽恕。但愿神帮助我们真正的想到这个主字的分量，主字的意义，在我们每次称耶稣为主的时候，真正把我们的心交给他，真正的愿意尊主为大，真正的无条条件的顺服他，把我们自己放下。在自己的家中做起，在工作场合，也在教会当中，真正的尊主为大。这位迦南妇人不只是称耶稣为主，接下来他对主耶稣呢，还有一个可以说是更重要的称呼，就是大卫的子孙。一个人称别人为主，甚至愿意顺服他的主权，受他的支配，是远远不够的，也不是最重要的，甚至还可能潜伏着危险，像恐怖分子或者邪教徒也都有他们的主，并且他们都愿意为他们的主甚至牺牲他们的生命。但是这种主是最可悲最可怕的称呼，主啊。那这位迦南妇人不仅称耶稣为主，他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把耶稣和大卫联系起来，这才是真信心的表现。弟兄姊妹，新约圣经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大卫的子孙，这是在旧约时候耶和华向他的选民应许的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肉身是大卫的子孙，这就成了他在新约时代他的一个多次出现他的一个称号。大卫是谁？大卫正是这个迦南人的死对头，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君王。如果没有对真神主权清楚的认识和遵从，这位迦南妇人怎么可能超越宗教的偏见，抛弃民族的仇恨和跨越文化的间隔来寻求耶稣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对真神主权的正确的认识和接受顺服，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信心的基础。第二，他认识自己的本相。这位迦南妇人前来称耶稣为主，大卫的子孙，是为了得到怜悯，因为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这是什么？这是认识自己的本相。 认识到他自己和女儿都是生活在鬼的苦害之下，落在极其悲惨状况之中，而他自己和别人都没有办法能够解脱。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在被耶稣拯救之前都是被罪恶捆绑，顺服邪灵，像以弗所书说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即使我们信主得救，脱离了罪恶的捆绑以后和邪灵的控制以后，也要时时刻刻认识自己的软弱的本相。弟兄姊妹，你软弱吗？我软弱吗？我们听听保罗这位主的大使徒他怎么说的。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换句话说，保罗认为自己能够拿出来向别人显示的，值得向别人夸口的，除了自己的软弱，肉体的软弱，灵命的软弱，再没有其他的了。其他的都是神的恩典，都不是他配得的。弟兄姊妹，我要讲一下我自己的见证。我就是一个最软弱的，灵命软弱，身体也软弱。最近也都在神的主权之中啊，让我得了一个感冒，也是怪自己没有管好自己的身体，没有尽上本分。那我从那个，并且那个最近两个礼拜咳嗽特别厉害，咳的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厉害的咳嗽，晚上咳的都不能睡觉，一直睡不着觉。昨天夜里不瞒大家说，只睡了三个小时还不到。所以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能够有力量并且讲两堂，就是神的刚强，神的力量在覆庇我。我是软弱，我需要神的怜悯，我需要神的覆庇，我需要神的遮盖，完全是神的恩典，当然也是弟兄姊妹祷告的托住，谢谢你们。保罗不仅夸他自己的软弱，并且认识他自己在神面前污秽的本相。他在晚年灵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时候，他说了一段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在这里说到，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个士字在希腊文中不是过去式，不是他过去是罪魁，是现在时，他现在是罪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只不过是蒙了怜悯的罪魁。我是罪魁，我是软弱，我需怜悯，我蒙怜悯，我应感恩，我应报恩。这就是我们一生应当认识自己的本相。像我们刚才诗歌里面唱的，我这一生要敬畏你，因为我们一生都是软弱的。第三，我们来看这位迦南妇人，她不灰心的祈求。在这段经文中，迦南妇人与耶稣有三次对话，我想用一个图表呢来表达的更清楚一点。当耶稣听到这迦南妇人呼求他可怜我以后，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一言不答。这是什么？是不是漠视？一言不答。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被人漠视的痛苦的经历，那是很难受的，很尴尬的。这让我想到旧约的时候，那位威风凛凛的这个乃曼，这个大元帅跑的去求 以利沙医治他的时候，结果虽然没有能当面见到他，但是伊丽莎也没有一言不答，还是派人出来给他开了个处方，让他到约旦河里面去洗七次澡。乃曼并没有被完全漠视，最多是一点点的轻视，乃曼就受不了了。圣经说他气愤愤地转身离去了。而这位迦南妇人被耶稣一言不答漠视以后，没有气愤愤地离开，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回应是仍然继续在后面不断地喊叫祈求，以至于搞得门徒都受不了了，请求耶稣把他赶快打发走。好，耶稣对门徒的回答是什么？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岂不是明明白白地被拒绝了吗？从人被漠视，从人漠视发展到被明确的拒绝，你会怎么反应？还能容忍下去吗？但是这位迦南妇人对耶稣的这句话，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更迫切了，跑到前面来喊着说：“主啊，帮助我！”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呢，说的是说是夫妇是在夫妇在耶稣的脚前，那什么意思？说的如果一个人趴在你面前俯伏在地啊，俯伏在你脚前，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拦阻了你的去路，是不是？说的难听一点的话呢，就有点耍赖皮了。你帮助我也得帮助，你不帮助我也得帮助，你反正走不了了。弟兄姊妹，看看他是多么迫切的、不灰心的祈求，付上多大的代价。这不仅让我想到雅各在旧约的时候，跟那神的使者摔跤的时候，也是不容神的使者去，一定要求神祝福他。这就是认识到神的信实，坚持信靠神，不动摇。不论他如何对待我，我要继续向他祈求。那么耶稣对他这个回答帮助我有没有帮助？怎么回答的？耶稣这么回答的，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是这么回答的，这个回答是什么？是不是羞辱？请问你要碰到别人这么回答你，你会怎么样？但是这位迦南妇人对耶稣这句回答是什么？主啊，不错，主啊，不错，继续来求耶稣，并且说他不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肯定不肯定耶稣永远是对的，我们来信耶稣就毫无意义。耶稣永远是对的，否则我就是他的主，他不是我的主。这位迦南妇人对耶稣三次的回应，他没有埋怨，没有愤恨，没有放弃，也没有怀疑，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呼求：主啊，可怜我，主啊，帮助我，主啊，不错。这就是永不灰心的祈求。弟兄姊妹，在我们在你信仰旅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像这位迦南妇人遇到的沉默的神？他对你的求问似乎一言不答，当你在风浪中苦苦摇橹的时候，他却枕着头睡觉了。你的祈求他没有满足，你的想法他不成全，甚至还似乎受到羞辱。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灰心，不要怀疑神、埋怨神。他的沉默也好，我们遭遇的苦难也好，都是他允许的试炼。要学习这位迦南妇人，更加迫切地来到他的脚前敬拜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只要还有机会，我就要继续地祈求他的怜悯、帮助，坚定地仰望他的恩典， 相信他永远是主，相信他永远不会错，相信他必有美意。想想看，比比看，我们人生所遭遇到的苦难打击，能够和这位迦南妇人相比吗？这位迦南妇人就是我们的榜样，难怪耶稣夸奖他有大信心。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现在我们要从这位迦南妇人对耶稣跟耶稣这个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一段对话，我们来看看他的大信心是怎样的大信心。马太和马可都记载了这位迦南妇女被耶稣夸奖大信心的一句话，有信心的这句话是哪句话呢？就是这句话，意思差不多啊。但是他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在桌子底下得吃孩子们的碎渣儿。短短的一句话，说出了他的第一个，他是顺服的大信心。主啊不错，就是承认耶稣你说的完全对，我是外邦人，我是狗。弟兄姊妹，当你被别人叫做狗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你能忍受吗？你会说不错，对的？你会心甘情愿承认自己是狗吗？这是不是耶稣不公平？是不是耶稣在侮辱人？你能忍受吗？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完全不一样。在旧约中，神耶和华神曾经称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你知道叫过什么吗？称以色列人是虫。请问是狗侮辱人更侮辱人，还是虫更侮辱人？哪一个更侮辱人？不止这样，保罗这位大使徒他说，我们在神面前连虫和狗都算不上，只不过是一团神可以任意对待的泥土，我们没有权利做任何的争辩。这段罗马书这段话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在旧约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以赛亚书中呢，被神称为是朋友。哎呀，这是何等崇高的一个尊荣的称呼，能够被神叫做朋友。但是在创世纪中，当亚伯拉罕面对神的时候，他说自己是什么？弟兄姊妹，他说自己是灰尘。灰尘，是狗也好，虫也好，虽然和我们人比起来很卑微低级丑陋愚蠢，但是至少还有一样跟我们一样，它至少还是个生物，也还有一口气，能够自己动两下，还能叫两声。但是一团泥灰尘有生命吗？有分量吗？宝贵吗？微风一来就吹得无踪无影无踪。亚伯拉罕在神面前面对神的时候，连自己是狗是虫都不敢说，竟然以灰尘自居。弟兄姊妹，这就是他给我们树立的光辉榜样。真正认识自己在造物主面前我们一无所事一无所有的卑微污秽本相。雅各书里面也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主若愿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四个字。我们的生命气息一切活动都是建筑在这四个字之上。这也就是上次我分享耶稣夸奖那个百夫长大信心的里面，他对耶稣说，只要你说一句话，只要你说一句话，换句话说，一切都是神的怜悯和恩典， 我们的本分就是无条件的顺服，在宇宙造物主面前完全的顺服。我们没有资格评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只能是顺服，并且要深刻认识自己卑微的本相。我们是一团泥，我们是灰尘，我们是云雾。是灰尘，是狗，是泥土，是灰尘，是云雾，这是我们的本相。我们要时时牢记，要谦卑顺服。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神的朋友，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典，要时时感恩报恩。弟兄姊妹，我们要像这位迦南妇人那样，可以把自己的重担愿望带到神面前来，这永远是对的，应该的。因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不灰心的迫切的祈求，把自己的想要的向神倾吐，也永远是对的，是应该的。耶稣说，我们应该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些都是耶稣对我们的教训和命令，我们要遵行。所以我们期盼自己的祈求能够蒙垂听，希望自己想要的能够得到，是正常的，不然你为什么还要祈求呢？但是不要忘了，还要加上圣经中最重要的一条真理，就是这位迦南妇人说的，主啊不错，就是相信神绝对不会错，他永远是对的，他有至高的隐秘的主权和美意，否则他就不是主，我就是他的主了。如果我们不坚信这一条真理，我们的基督信仰对我们就毫无意义。所以既或神毫无动静，似乎不听祷告，似乎事情变得更糟了，更坏了，困难更大了，苦难更重了，逼迫更凶了，既或我理性不能明白，感情受到伤害，身体受到痛苦，也要像这位迦南妇人心服口服的在神面前承认，主啊不错，你永远是对的。这就是宝贵的四个字，何等深刻的对耶稣主权的认识，这就是他对耶稣顺服的大信心。第二，他的大信心也是对耶稣感恩的大信心。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短短的一句话表明，第一，他承认自己是不配在桌子上吃饼的狗，他是污秽的、卑贱的，不配与主人同桌，不配吃孩子的饼。第二，他明白神有丰富的怜悯和足够的恩典，不仅能供应桌子上的孩子们，也能照顾到桌子底下的狗。他只期望从神丰满美善的恩典之余，能得到一丁点儿掉下来的碎渣儿。第三，他满足于孩子们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不论掉下来的碎渣儿是什么，有多少，脏不脏，都是宝贵的，都是对他最好的。他不去和别人比较，也不多要求，更不去抢桌子上孩子们的饼。第四，他感谢主人允许他吃掉下来的碎渣儿，他就以碎渣儿为满足。他感谢耶稣让他能够不劳而获的吃碎渣儿，这是恩典。他知道感谢耶稣，因为耶稣没有听从门徒的要求把他赶走，还让他能够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祈求他吃碎渣儿。有人曾经说过，除了地狱，一切都是恩典。或者说，地狱之外皆恩典。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今天我站在这儿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是的， 弟兄姊妹，地狱是什么地方？地狱是永远与神隔绝、永远沉沦、永远受苦的地方，是按我们本相应该待的地方。但是今天弟兄姊妹，你我坐在哪儿？我们坐在神的殿中敬拜神。神没有按我们该得的放在地狱之中，就是恩典。只要不是在地狱中，哪怕是在疾病中、在贫穷中、在危难中、在迫害中，哪怕我们被虐待、被冤枉、被攻击、被漠视、被遗忘，也都是在神的恩典之中。不要忘了，地狱之外皆恩典，有什么好抱怨的？人有神的同在，都有他的美意，难道我们不应当感恩？求神帮助我们在任何处境当中都能够看到神所赐的碎渣儿，也都能够满足于神所赐的碎渣儿，更是能够为神所赐给我们宝贵的碎渣儿感恩。敬拜赞美，最后他的大信心是行动的大信心。正像雅各书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请问，当这位妇人离开耶稣回去的时候，她知道她的女儿已经好了吗？可以说她是知道也是不知道。不知道是因为她还没有用肉眼看到她的女儿好了，知道是因为她已经用信心，她已经听到了耶稣的命令，得到了耶稣的应许，鬼已经离开你的儿女。他已经用信心的眼睛看到了耶稣的主权，相信他的大能和他的怜悯，所以他知道鬼已经离开了我的儿女了，鬼我的女儿了。耶稣的一句话对他已经足够了，他不用再像刚才那样继续死脚蛮缠的缠着耶稣要去医治他的女儿，他可以放心的回去了。他回家的行动就充分表明他的大信心。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你敢不敢就这么离开耶稣？老实说，我是心里有点玄乎，不太敢。自古以来，哪有医生医病人不是当面医的，不是当场医的？如果不亲眼看到，我就离开耶稣了，回到家，万一女儿没有好怎么办？还能回去追耶稣吗？追不上了，耶稣恐怕再也不会来了。那千载万载难逢的机会，从此放过了。弟兄姊妹，你不亲眼看到你被鬼苦害的女儿得到痊愈，你能安心的离开耶稣吗？但是这位迦南妇女她就回去了，这就是她大信心，她就回去了，断然的回去了。正像希伯来书讲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她回家的行动就是她在信上美好的证据。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必须要有行动。正像我在开始的时候说过，只要听耶稣的话，相信耶稣，人人就能得到耶稣应许的永生。只要遵耶稣的话，付上代价，人人就能有耶稣应夸奖的大信心。我要问一声，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愿意现在就来信耶稣吗？我也愿意问一声，我们已经信耶稣的朋友，你愿意为耶稣付上代价吗？这位迦南妇人付上代价的大信心是怎样的大信心？他在耶稣答应他之前，他用信心遵从神的主权，坚信神的信实不动摇，永不回心的在祈求。在耶稣答应他以后，他用信心顺服神的主权，坚信神的美善不疑惑， 满怀感恩立刻回去。在四福音书的记载当中呢，耶稣这是唯一的一次到外邦的推罗西顿去，并且只留下了这个被夸奖的大猩猩迦南夫人的故事。我想这绝非偶然，正像圣经中留下了另外一个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去医治另外一个被淫乱的鬼所困扰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人生所遇到任何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没有神的许可，一个麻雀都不能掉在地上。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万事都是神所控制，都有神的美意。所以对神的主权和他的美意，任何时候任何处境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不论在顺境中还是逆境中，不论是在健康中还是在疾病中，也不论我们当时是不是明白，他的大信心也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和他的美意恩典不能代替我们人应该尽上的责任。我们应该学习这位迦南妇人永不灰心的祈求，永不灰心的祈求，时时刻刻用信心去回应，也时时处处献上感恩。上一次我分享大猩猩的那个百夫长和这一次大猩猩的迦南妇人呢，都不是神的选民犹太人啊。这告诉我们，好的家庭和好的环境是神特别的恩典，但是不能代替每一个人自己应当尽的本分和责任。有金钱的父母不一定有金钱的儿女，金钱不是遗传的，在好的教会好的团契当中也不一定灵命就自然会成长，信心就会增加，品格就会美好。这位迦南妇人，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样尽上自己的责任的。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是悄悄地去推罗西顿的。马可说呢，耶稣不愿意让人知道。想想看，连耶稣他都没有能够瞒过，连耶稣都没有能够瞒过他，耶稣都没有能够瞒过这位迦南妇人，还是被他找到了。可见他下了多大的功夫找到耶稣。如果他不积极的打听，不出代价来寻求耶稣，他的女儿能得到医治吗？如果当耶稣对他第一次的请求一言不答时，他就灰心了离开了，或者耶稣对他第二次的请求明确拒绝的时候，他就绝望了离开了，特别是耶稣对他第三次的请求竟然回答他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的时候，他就生气了离开了，他的女儿能得到医治吗？这让我们看到，信心固然是神所赐的，但是大信心和人的责任人的坚持是分不开的。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这短短的八节圣经当中，这位迦南妇人竟然三次称耶稣为主，这是新约圣经中称耶稣为主最多最密集的一处，竟然是出自一位外邦迦南妇人之口。虽然耶稣一再被他称为主，却对他的请求越来越严峻，但是这位迦南妇人对耶稣的主权对耶稣的怜悯慈爱始终坚持不动摇，这就是他的信心可贵之处，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结语应用。母亲有大信心，女儿蒙大医治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教义，就是我们所信奉的神既是一位主权之神，也是一位对我们满有恩典和怜悯的慈爱的神。主权之神按他的先见定旨时间地点行作万事成就美意， 同时我们人应该时时刻刻用信心和实际行动来竭力尽上自己的责任。我们要学习这位迦南妇人对耶稣的祈求，什么祈求？主啊，可怜我，主啊，帮助我，主啊，不错，你永远不会错。这是圣经中三个最短的祷告，但却是宝贵的大信心的祷告，何等奇妙，何等宝贵。可怜我，帮助我，这是从我，从我们人出发，对神的需要，对神的呼吁。而你永远不会错，这是以神为中心，我们对他的委身，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对神的顺服。这是我们人生最大、最高、最重要的祈求。这是这三个祈求里面最重要的祈求。三个月以前，我们华人教会敬重的老前辈、侍奉主半个多世纪的滕敬辉老牧师，92岁的高龄安息主怀。十几年以前，有一位牧师请教他侍奉主几十年的秘诀是什么，他非常安详地立刻回答道：“他说是神主权性的恩典，是神主权性的恩典 ，the sovereign grace of God, the sovereign grace of God。”弟兄姊妹，我们都喜欢说奇异恩典，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说的这个恩典是你想要的恩典，还是神主权的恩典？我们一生都要认定完全遵神主权，竭力尽人责任，接神主权之恩。所以我们要像刚才诗歌里面唱的，我这一生要敬畏你，我一生就是要敬畏你，要爱你。如果说当年迦南妇人的大信心是对他见到的耶稣所说的一切话他相信顺服遵行坚信不疑，那么今天对我们这些见不到主耶稣啊，我们相信跟随一位看不见主耶稣的人来说，什么是我们的大信心？大信心就是我们要对神留给我们看得见的这本宝贵的圣经里面的神所有的命令、应许、教训，我们都要坚信不疑，并且要遵行、顺服遵行。2000年前，这位迦南妇人在耶稣面前遵从神的主权，认识自己的本相，永不灰心的祈求，他的这样的大信心，给这样美好的榜样。在100多年以前呢，有另外一位妇女，在她苦难的一生中为我们树立了另外一个美好的榜样。我把它总结为四句话：永不忘记反省自己，永不灰心祈求天父，永不怠慢顺服遵行，永不止息感恩敬拜。待会儿我们要唱回应诗歌《永不灰心》。第一节说：永不灰心，永不沮丧，相信主是你盼望，将所需求陈明他前，必领受够用恩典。副歌说：永不灰心，永不灰心，永不因愁苦而灰心，主能是天光照临，专心靠主，专心靠主，试炼中人歌唱不住，刚强壮胆信靠主。这首歌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字？主。最多的句子是什么？永不灰心，专心靠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宝贵的功课。这位作者 Fanny Crosby， 他1820年出生在纽约，才6个星期，由于一位庸医的误诊，他就导致他双眼失明， 从人来看他极其不幸，他的一生必然是悲惨凄苦，但是他却靠主永不因愁苦而灰心。他虽然瞎眼，但是却才华横溢，他会弹四种乐器，能背诵全部的四福音书，还有摩西五经，这更困难了。箴言、路德记、雅歌，请问今天我们有谁能做到？他甚至能够爬树骑马，他不仅用神的爱宽恕了那位让他瞎眼的庸医，并且他从来不抱怨瞎眼。他一生喜欢引用一位清教徒的格言来勉励自己，也安慰遭受苦难的人。这句格言就说，不能医治的往往是可以忍受的，不能医治的往往是可以忍受的。弟兄姊妹，靠什么？唯独靠神的恩典。医治是神的恩典，不医治也是神的恩典。我们都会好奇，想知道他有没有求神医治他的眼睛，他是不是一生都在求神啊，让我重见光明。有一次，一位苏格兰的牧者对他说，也是半带开玩笑的，何等遗憾，这位赐你这么多恩赐的主，怎么就没有给你一双明亮的眼睛？他很震惊的，他立即反驳，他说，你